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6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十七，北京晴，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里兰卡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通电话。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李强会见日本执政党代表团。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02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43.8万亿元，增长 5%， 创历史新高。
西藏定日县地震灾区有序开展财产抢救转移、损失登记等工作。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
韩国首次逮捕现任总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里兰卡总统阿努拉库马拉迪萨纳亚克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迪萨纳亚克访华的有外交、外国就业与旅游部长、交通、高速公路、港口与民航部长等。军乐团奏斯中两国国歌。迪萨纳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迪萨纳亚克是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迪萨纳亚克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中斯两国传统友好，建交68年来，中斯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树立了不同国家间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斯关系面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契机，双方要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斯关系，共同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把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将一如既往支持斯里兰卡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斯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斯方深化政治互信，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两国各部门对话沟通。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为斯里兰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方将积极支持四方聚焦经济建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打造新的亮点。要加强双方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心连通。中方愿同四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内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事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坚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迪萨纳亚克表示，很高兴新年伊始来华访问，四方钦佩中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等领域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中国一直是斯里兰卡可靠的朋友和伙伴，四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在四方维护独立、主权和正当权益上给予的宝贵支持。四方致力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兴业，愿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能源、农业、金融、减贫、数字转型、旅游、海洋、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中国是全球南方重要引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四方愿同中方继续在多边场合加强协调，相互支持，维护好共同利益。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和农产品输华、社会民生、新闻广电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迪萨纳亚克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通电话。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在岁末年初中越建交75年之际同苏林总书记同志通电话。去年8月你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等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半年来，中越两党两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抓落实，我们商定的合作事项取得积极进展。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越南共产党筹备“十四大”的关键年份，对于中越两国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双方要持续兴党强党，深化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交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百年变局中发展壮大。要充分发挥高层交往政治引领作用，继续保持密切往来。要推动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加快推进互联互通，携手打造新质生产力合作前沿平台，构建稳定畅通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要开展联民心、有温度、接地气的人文交流，加强新闻、文旅、地方、青年各领域交往合作，打造更多民心工程。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协作，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越南人民克服多方面困难挑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新成就。相信在以苏林同志为首的越共中央领导下，越南党、国家、人民将围绕迎接十四大、开好十四大，坚定朝着越南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进。苏林首先对中国西藏地震造成人员和财产严重损失表示诚挚慰问，表示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一定会尽快克服地震造成的损害。越南由衷钦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相信中国一定会发挥经济规模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优势，不断取得更大发展成就。越方积极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并愿在此框架下同中方加强合作。过去一年，越南全党全国众志成城，克服不少困难挑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要成果。越南将以筹备越共十四大为目标， 迈向以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为特征的新的发展纪元。在此过程中，将充分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越南将继续将发展越中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同中国加强两党两国战略沟通，加强政策对接，共同办好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活动，妥善管控和解决分歧，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习近平和苏林共同宣布中越人文交流年正式启动，还互致新春祝福，祝愿两国人民吉祥安康。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强调，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文章指出，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的守正。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要以一往无前的胆魄和勇气，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力求形成整体效能。文章指出，要坚持用科学方法指导和推进改革。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讲求科学方法。一是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二是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三是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四是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文章指出，要营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氛围，正确理解和解读全会决定精神，合理引导改革预期，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形成舆论合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日本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公民党干事长西田实人率领的日本执政党代表团。李强表示，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同石破茂首相举行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这次中日重启执政党交流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的重要举措。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既然搬不走，就要好好做邻居，做好邻居。希望中日继续一道努力，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方表示，去年11月石破茂首相和习近平主席就日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日本自民党、公民党将坚持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期待新的一年里日中双方在各层次和广泛领域开展互访交流。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自2025年2月15号起施行。规定旨在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规定共19条，主要包括明确中介机构职业规范、明确中介机构的收费原则、明确监管措施等内容。
本台消息，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抓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政治引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更好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主持会议并做工作部署，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做实思想政治引领，抓好统战工作领域改革举措落地，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重大风险隐患，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心聚力。
本台消息，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大会昨天在贵州遵义举行。会议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结运用遵义会议历史经验的重要论述，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会议强调，遵义会议重大贡献永载史册，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新征程上，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信心决心，大力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传统，凝聚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纪念大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贵州省委举办，中央有关部门、贵州省南部战区有关负责同志、各界群众和部队官兵代表共约1000人参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商务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为经济回升向好做出积极贡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24年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3 万亿元，增长 3.5%， 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产品的销售额超 1.3 万亿元。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表示，
据初步统计，2024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过了680万辆，超3600万名消费者购买八大类家电以旧换新的产品超过5600万台，家装厨卫换新补贴产品约6000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过138万辆。
在外贸领域，202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 43.8 万亿元，增长 5%， 创历史新高。前11个月服务进出口 6.7 万亿元，增长 14.2%， 预计全年服务进出口也将创历史新高。随着免签政策的积极推广，中国游热度持续升温，仅旅行服务出口就增长了 1.5 倍。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孟月表示，
2024年我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了 10.8%， 占整个的进出口的比重提升到了 6%， 保税维修已经落地270个项目，为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
2024年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对外投资合作平稳发展，多双边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李永杰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自贸协定，自贸区网络不断扩展深化。
那么2025年我们将继续积极地推进加入 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还会推动一系列的自贸协定或者是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同时使我们已经签署生效的自贸协定呢，能够更好地惠及我国和自贸伙伴的企业和人民。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生以来，财产抢救转移、损失登记等工作有序开展，物资发放、医疗救治等工作也正继续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发生后，抢险救援工作有序推进。连日来，多支抢险救援力量帮助受灾群众搜寻倒塌房屋中的重要物品和滞留废墟内的牛羊等牲畜。昨天，在定日县长所乡，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长陈厚俭带领队员们进行搜寻。
首先要向村民、向户主了解清楚，他有哪些物资存放在哪些地方，在制定抢救的救援方案。
地震发生后，拉孜县西钦乡夏拉苏村的受灾群众被安置在距离老房子100多米的集中安置点。这两天，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帮助村民从倒塌的房屋内抢运财产。夏拉苏村村民次旦扎西：
搬得特别快，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今天搬不完，谢谢他们。
随着救灾工作稳步推进，物资也从最开始的临时存放转为专人专点的仓储式存放。定日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局长次仁多吉介绍，
我们灾区的乡镇报给我们县一线的这个指挥部，指挥部给我们下指令，这个乡镇需要什么物资，我们这边直接安排送到。
不时发生的余震中，医疗救治等工作持续开展。上海援藏定日县医疗队每天深入受灾严重的长所乡、错果乡、曲洛乡等地巡诊，为轻症受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上海市第10批援藏干部、定日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徐先锋：
健康指导啊，心理疏导，然后呢，免费发放药品，指导我们安置点的医务人员开展一些健康服务、消杀工作、防疫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14号即春运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截至昨天8:30，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春运期间车票1.2亿张。
北方地区参与春运能源运输的首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巴布亚轮，昨天安全靠泊在青岛董家口港，其满载的7.8万吨液化天然气将在24小时内完成卸载，并气化为超过1亿标准立方的天然气，满足超600多万户家庭一个月用气需求。
2024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将迈上14万亿元新台阶，这是我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的省份。进出口总额突破9万亿元，同比增长9.8%，总量连续39年居全国首位。
第八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昨天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展览着力展现老一辈艺术家矢志不渝、求进步、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崇高艺术品质，激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弘扬正道、勇攀艺术高峰。
2025年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京召开，安排部署今年两次征兵工作，上半年征兵从2月15号开始到3月31号结束，下半年征兵从8月15号开始到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 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适龄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兵网，如实填写相关信息报名应征。
武警部队昨天举行晋升一级警士长警衔仪式，这是新的士兵制度施行后武警部队首次集中组织一级警士长晋衔仪式，对于鼓舞激励广大士兵奋斗强军有着重要意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15号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已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停火协议将分阶段实施，内容包括停火、交换被扣押人员、以军逐步从加沙地带撤离、流离失所居民返回加沙北部家园，以及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等。协议第一阶段将于1月19号开始实施，哈马斯将释放33名被扣押人员，以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框架内尚有几项内容未最终确定，以方希望当晚能够敲定细节。声明还说，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烈要求下，哈马斯放弃了最后一刻提出的改变以军在加沙地带与埃及之间的费城走廊部署的要求。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5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62人死亡，253人受伤。
本台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于15号10点33分被捕，这是韩国史上首次对现任总统执行逮捕令。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15号21点40分结束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当天的调查，将其押送到首尔拘留所。公调处将于16号上午继续对尹锡悦的调查。公调处说，尹锡悦在15号的调查过程中一直行使拒绝陈述权，对调查组的提问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尹锡悦律师团15号已就尹锡悦被捕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逮捕适当性审查。此外，尹锡悦律师团向宪法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推迟定于16号下午举行的尹锡悦弹劾审判的第二次公开辩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天再次交换被俘人员。据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俄乌双方此次换俘进行了人道主义调解。
德国联邦统计局15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经价格调整后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上年实际下降 0.2%， 继2023年 GDP 萎缩 0.3% 后，德国经济已连续两年下行。
美国劳工部15号公布数据显示，2024年12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 0.4%， 涨幅较前一个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创去年3月以来最大增幅。有分析指出，这表明美国高通胀问题再次反弹，可能会强化美联储在今年谨慎降息的决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刘家荣、程浩龙，主播郑兰、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